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谢神的恩典，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粤语堂，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系好感谢今日有机会来到粤语堂，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改变生命的相遇。
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改变生命嘅相遇。
那在信息分享之前呢，让我们同心合意的一同的来做一个祷告。
好，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和赞美，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今天在这分别为圣的主日，吸引你的众儿女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感动和开启的工作，打开我们的心，谦卑地来领受主你话语的丰盛，也能够将主你的话语不仅仅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容神一人。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
阿门。
那弟兄姐妹，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跟无数的人有无数次的相遇，对不对？
是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充满着无数次的相遇，一定会有一些相遇是让我们难以忘怀的。
那一定会有一些的相遇是让我们难以忘怀的。
是，一定是会有一些相遇是令我们不容易忘记。
那今天早上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的来思想一个发生在耶利哥城的故事。
今日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发生在耶利哥城里面的故事。
这是一次特别的相遇，这次的相遇呢，不仅仅改变了一个人的一天的生活，而是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相遇，这一次的相遇不单止改变了一个人的一日，更加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让我们一起的来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我们请姐妹为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今天一起看看今天第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节至二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个税吏长，又是个财主。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经文当中他说到耶利哥城，耶稣进了耶利哥。那这个耶利哥城呢，是当时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之一。
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经文讲入了耶利哥城，而耶利哥城当时在巴勒斯坦是一个 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它的位置呢，位于约旦河的西岸，土地很肥沃，气候非常的宜人。
它是位于约旦河西岸，土地肥沃，气候也都非常之宜人。
那里啊，出产的那个香料啊，远近驰名的。
我们出产的香料是远近驰名的。
所以说在当时耶利哥它是一个财富流通之地，被罗马统治下的一个黄金城市。
所以说那时候的耶利哥是一个财富流通之地，是罗马政府统治下的黄金城市。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在这样的黄金城市之下，如果担任一个长官、税吏长这样的职务，那在很多世人的眼中是无比风光的职位。
如果在这样一个城市去担任一个税吏长，在很多人的眼中都是一个很风光的职位来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了解到当时的那个税收的那个制度啊，是罗马政府把征税的这样的权利拍卖给本地的犹太人。
而当时的税收制度呢，就是罗马政府将征税的权利拍卖给本地的犹太人。
也就是说，那本地的犹太人谁拍的那个出价出的高，就能够获得当时的这个税收的特许权。
即是说呢，当时如果哪个出价高，就可以获得征收税的特许权。
那税吏呢，只要把那个每一年的那个定额上交给罗马政府，其余的全凭他自己去定那个要向百姓征收多少的税，其中有非常大的这个获利的空间。
那税吏呢，只是需要将定额的金额 交上去上繳羅馬政府，咁其他嗰啲咧都可以自己去決定同百姓收幾多，所以中間係有好多嘅獲利空間。
因此呢，在耶利哥这样的大城里面担任税吏长，我们相信必定是财力雄厚、背景强大的人，更意味着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跟社会地位。
所以在耶利哥这么大的城市里面担任税吏长呢，一定是会财力雄厚、背景强大的人，更加意味着他的源源不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那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想象说，撒该一定是极其富有，加上这个税吏长的职位，使他能够成为当时那个社会上面所谓的这种成功人士。
咁毫无疑问啦，撒该一定系会极其富有嘅人，再加上佢税吏长嘅职位咧，一定会使佢成为当时社会上算系所谓嘅成功人士。
这简直就是我们说的人生赢家，是吗？
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人生赢家就是这么回事了。
那这就不禁让我们想要问说，这样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还有什么烦心事，生活还有什么烦恼吗？
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这样的成功人士还会有什么烦心事呢？生活还会不会有什么烦恼呢？
那么紧接着呢，经文就给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张力，就是撒该在世人的眼中事业财富都算是蛮成功的人物，是吧？但是在他的内心的深处，他知道他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快乐。
咁紧接着咧，经文就喺呢度为我哋揭示咗一个张力。撒该喺世人眼中系个事业财富都好成功嘅人物，但是在他内心的深处，他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快乐。
因为在表面看似光鲜亮丽的这种美差事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因为在这个表面看似风光亮丽的差事美差之后，会隐藏着一个残酷的真相。
就是虽然他在罗马官员眼中是忠心的摇钱树，但是他在犹太同胞的眼中是一个贪污者，是一个叛徒，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挣钱的这样的欲望，压榨自己同胞的这样的吸血鬼。
就是呢，虽然他在罗马官员眼中是一个忠心的摇钱树，但是他在他犹太同胞里面，他是一个贪污者，是个叛徒，是为了满足自己赚钱的欲望，压榨自己同胞的吸血鬼。
因为税吏啊，通常都是在找各种各样式的理由，在向自己的同胞征收那种超额的税，所以犹太同胞们、本地的同胞们都很讨厌他们。
因为税吏通常是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和自己的同胞征收超额的税项，所以啲猶太同胞都會好討厭佢哋，
更不用說是税吏中的税吏長，更是罪魁中的罪魁。
更何況税吏裏邊嘅税吏長更係罪魁中嘅罪魁。
他們是不允許進入到聖殿去敬拜，不被同胞所接納的。
佢哋不被允許進入聖殿去敬拜，亦都唔會俾佢哋啲同胞去接納。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财富，撒该的财富换来的是仇恨。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财富换来的是仇恨，
他的权势换来的是孤立，
他的 权势换来的是孤立。
因此虽然撒该他的社会地位很高，但人际关系却是很差的。
所以撒该虽然他的地位社会地位很高，但他的人际关系却是非常之差，
可以说是他没有什么真的知心的这样的朋友，几乎没有。
可以讲他几乎没有什么真心的朋友。
所以或许撒该每一天 外人看来，世人看来，夜夜笙歌，出入风光，但他其实自己心里明白，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利益这样的关系之上罢了。
所以他说可能会夜夜笙歌，出入风光，但其实他心里面明白这一切都可能不过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关系。
财富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
财富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
就像经文说的，就像在圣经 上所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就如经上所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咩益处呢？
钱财和世上的成功没有办法，无法就填补人内心真正的满足。
钱财和世上的成功是没有办法填满人心灵的空虚。
因此很多次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许撒该他问自己说，人活着如今到底为了的是什么？
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撒该应该会问自己，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当他拥有了无数的财富地位的时候，他不禁的要问自己，接下来人生要朝哪个方向再去努力，要去奔跑呢？
当你有了财富的时候，接下来的人生应该向哪个方向行走呢？
他心中其实有很多的彷徨，身边即使围绕着一群的朋友，他也知道他没有一个可以讲真心话的朋友。
他心里面会很彷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酒肉朋友，没有一个人会肯跟他讲真心话。
很多次的夜深人静，他内心心里面感受到的却是孤独迷失，内心非常的空虚。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感到的是孤单，很迷失，内心非常之空虚。
所以外在的这些的成功对他来说不过是表面的一层面具罢了。
在他身边外在的这个成功只不过是一层面具而已。
但有一天撒该听说耶稣要经过耶利哥城，
但是有一天撒该听我讲耶稣要经过这个城市。
其实他早已听闻耶稣很多的事迹了，
其实他很早已经听闻耶稣的很多事迹，
耶稣医治瞎眼的，医治瘸腿的，赦免罪人的事迹他早已听过。
耶稣医治瞎眼的，使瘸子行走，赦免罪人的事迹他已经听过了。
当时耶稣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太地，因此撒该他就很好奇说，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他很好奇。
耶稣当时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太地，所以撒该心里面会很奇怪，很渴望看看，亲眼望下耶稣到底是哪个。
所以我们紧接着来到了第三节的经文，我们请姐妹为我们来读。
我们经文的第三节特别提到，他要看看耶稣是谁，只因人多，他的身量矮小，就不能看见。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撒该他有一些的困难，为了想要去看到耶稣，但是他并没有泄气。紧接着我们到了第四节的时候，说到说紧接着他因着不能看到耶稣，他身量矮小这样的局限性，所以到了第四节。
但是我们看到因为撒该身量矮小，所以他要见到耶稣是会有些困难，但是他没有泄气。第四节我们看到紧接着他跑到前头，然后爬上桑树。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四节在这里交代了撒该他怎么样克服自己的困难，并且我们看到他是有策略有方法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交代了撒该应该怎样是克服自己的困难，他是有策略的，有方法的。
他在这边观看说到底哪一棵树适合攀爬，因为有很多的树在那边，他有策略有方法，看哪个适合攀爬，哪一个是耶稣经过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耶稣的。
他是很认真地考虑过，测量过哪一棵树比较适合攀爬，哪一棵树的位置可以看到耶稣的位置。
他做好这一些的评估之后，他很迅速地爬到了一棵桑树上面。
做好了这些评估之后，他就很快地爬到其中一棵桑树上面。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积极有策略并且肯立即付出行动的人。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有策略而且很积极地付诸行动的人。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说撒该他因为身量矮小的问题，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本应该可以放弃，因为他矮小看不见耶稣，他本应该可以放弃，他有足够的理由的。
我们可以想象撒该其实基于他自己身量矮小的原因，有这么多人群，其实他是可以很轻易地放弃这次机会的。
他其实可以找理由说，我本来其实就不被众人所接纳，我又何必冒着风险呢？
他可以心里面这么想，我本来就不被人接纳，那我何必又冒着丢架的风险呢？
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我们知道他的身份是一个财主，是一个税吏，他要在众人当中像小朋友一样去奔跑，这是何等丢脸的事情，失去尊严的事情。
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一个财主，一个细利长，在人群里面跑来跑去，本来就是很失尊严的事。
更不用说他的身份就好比今天税务局的局长这样的身份，要像小朋友一样爬到一个树上面，在众人众目睽睽之下。
更加不用说，他是一个税务局的局长身份的人，要像一个小孩子爬上棵树上，几咁丢架，想象一下。
这是何等丢脸的事情啊！周围的人可能就在下面窃窃私语道，说你看这个贪婪的这个税吏，居然他还爬树。
周围的人都可能在这里暗嘴偷笑，在这里指手督脚，看看这个贪婪的税吏居然爬到上棵树上。
然而撒该他心中渴望见到耶稣的这样的渴望，胜过了他心中一切的羞愧跟恐惧。
但是撒该心里面想见到耶稣的那种渴望，是胜过了他的羞耻和恐惧。
他没有在乎他自己的颜面，没有在乎他自己的那个身份地位。
他不再顾及他自己的身份地位，
他只为能求见耶稣，
他只是想看得见耶稣。
因此到了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到了那里，他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
所以第五节提到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
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叫出了撒该的名字。
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叫出了撒该的名字，
这应该让撒该感觉到惊奇不已吧？耶稣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这个应该会令到撒该很惊奇啊！耶稣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之前有见过吗？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之前有见过吗？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
字？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我们未见他之前，他早已经认识我们。
其实我们的神在我们未见过他之前，他已经早就认识我们。
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耶稣不仅仅停留在呼叫撒该的名字，还进一步的宣告说，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耶稣不单止停低下来呼唤撒该，还进一步地宣告，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
弟兄姐妹，短短的一句话，这意味着是耶稣对罪人无条件的爱与接纳。
耶稣短短的几句就意味着耶稣对罪人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紧接着我们看到第六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说撒该他听到之后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跟着经文让我们看到撒该听到耶稣呼叫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我们看到急忙欢欢喜喜地去接待耶稣，是因为耶稣真正地触碰到了撒该他的内心。
我们看到用从急忙和欢欢喜喜这个字，我们看到撒该的心情是因为耶稣触碰到他的心。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这是撒该这一生当中可谓是最喜乐的时刻了，因为他遇见了耶稣。
欢欢喜喜描述了撒该这个时候，就是他一生最喜乐的时刻，因为他遇见到耶稣。
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耶稣无条件地接纳撒该到家里去做客，撒该也很欢欢喜喜接待的时候，我们想想看，这些其他的这些的群众他们的反应是如何的呢？
当耶稣无条件地接纳撒该去他家作客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周围的群众的反应是怎样的。
我们请姐妹为我们读第七节的经文。
第七节讲到，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我们看到当撒该欢欢喜喜地去接待耶稣的时候，但是众百姓却心里却有一点不舒服，似乎他们不太满意。
我们看到当撒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的时候，其实百姓心里面是很不满意，很不舒服的。
我们知道经文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交代了，是说撒该他的长相身高都不太讨好，他的工作呢也其实不太讨好，大家可能都不太喜欢这个年轻人。
经文开始的时候呢也都有提到，亦都交代了撒该的长相并不讨好，他的工作亦都不讨好，大家都是不喜欢这样的年轻人。
所以撒该他活在是一个高度压力的环境之下，是一个被犹太同胞边缘化的一个人物。
所以撒该是活在一个高度压力的环境之中，是被一个犹太同胞都要边缘化的人物。
所以人们会想说，耶稣怎么会接纳这种人啊？怎么会到这种人家里去做客呢？
所以大家心里面都会想，耶稣为什么会接纳这种人呢？为什么会去这种人家去作客呢？
然而耶稣却不顾众人的非议，他要主动的选择进入到撒该的家去做客。
但是耶稣没有理会众人的非议，主动地选择去撒该家作客。
因为耶稣他亲自的看见撒该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需要。
因为耶稣看见到撒该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需要。
撒该他需要一个关系，他需要的是被接纳。
撒该需要的是一种关系，需要被接纳。
如果我们是撒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说当时撒该他内心心中的那种忐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撒该当时心里面的啰啰挛。
他会想说，耶稣啊，他可是耶稣那么受人尊敬的人，真的会愿意来到我的家中跟我这样的人去交往吗？
他心里面可能会想，耶稣这么受人尊敬，他真的愿意去我家跟我这样的人交往吗？
他真的愿意与我同桌共席一起吃饭吗？
他真的愿意来我家同台吃饭吗？
那耶稣基督他用实际的行动来化解了撒该他心中的焦虑，回应了他内心的疑问。
耶稣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化解了他心中的焦虑，回应了他内心的疑问。
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啊，当他原本计划要去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想象肯定会有人安排吃安排住，对吗？
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去耶利哥城的时候，肯定会有人会安排他的食和住，也都有人会想招呼他的，是吗？
有很多的人都想要招待耶稣，而耶稣到哪里，哪里就会蓬荜生辉，不是吗？
一定会有很多人想接待耶稣，而耶稣去到哪里就会蓬荜增光。
但耶稣竟然决定不按着原先的路线，当他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了。
但耶稣竟然不按照原先的路线，当他看到一个生命有需要的时候就停了下来了。
他看到一个人生命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撒该，今天我要去你的家里。
于是他就作了一个决定，他说撒该，今天我要去你家。
弟兄姐妹，这正是主耶稣基督他服侍的缩影。
弟兄姐妹，这个正是耶稣基督服侍的缩影。
因为马可福音10:45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
因为马可福音10:45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并且我们要知道，此时在路加福音19的这个时间的脉络里面，是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到10的时间了。
而且我们知道在时间轴线上，这个时候耶稣在世上的日子已经剩下不到10的时间。
他为了要拯救世人，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了，他很清楚。
为了要拯救世人，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了，他很清楚这点。
也这是主耶稣基督，他很清楚这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个时刻了，但是他还愿意花时间跟一个被人厌弃的税吏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基督在这个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还愿意去花时间跟那些被人厌弃的税吏在一起，为什么呢？
弟兄姐妹，因为这正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事工和他的使命。
弟兄姐妹，这个正是主耶稣基督事工和使命。
就像今天的经文第十节说，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就如经文十九章十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耶稣来不是为了来招义人，乃是来招罪人。他要进入到罪人的世界，承担我们一切的过犯与羞耻，带来完全的赦罪与新生。
耶稣来不是要招募义人，乃是要呼唤罪人。他要入罪人的世界，承担我们的过犯和羞耻，带来完全的赦罪和新生。
弟兄姐妹，今天或许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觉得我们像跟撒该有生命一样的担忧，说我或许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坏习惯哈，我可能抽烟喝酒，在不人不知道的地方赌博等等，做了很多伤害人的事情。耶稣真的会这样的接纳我吗？
弟兄姐妹，今日或者我们都会有同撒该一样的担忧，会想我有很多坏习惯，我又食烟又饮酒又赌博，做了很多害人的事，耶稣真的会接纳我这样的人吗？
又或者你认为我们一定要经历到生命中的不幸、生病、痛苦、失败才需要信耶稣？
又或者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我们的经历会必须遭遇一些不幸，譬如说生病、痛苦、失败，才会需要耶稣。
而如果 如今我的生活是美满，家庭幸福，工作很顺利，我找不到信耶稣的理由。
但是如果我们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工作也都很顺利，就好像找不到有什么需要信耶稣的理由。
但其实这一些的想法往往只是我们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借口罢了。
但其实这些想法只不过是我们拒绝耶稣的借口而已。
在事实上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最深处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都有像撒该一样身量矮小的这样的部分，那些我们不愿意被别人触碰的心中的那些的软肋、缺憾和内心的不安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一些好像撒该那样身量矮小的地方，在不为人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愿意被人碰到的软弱、遗憾或者不安。
我们内心当中最深处的那个罪，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极力的在表面掩盖它，担心让别人怕别人知道，别人不要来碰触我生命当中的地雷。
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人家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 心底里面最痛的地方。
别人最好不要来问我这个问题，不要问我这个，不要问我那个，
最好不要有人来问我这些问我那些。
但其实我们自己很清楚的，我们在不认识主之前，我们的心中没有真正的喜乐与平安。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很清楚，在不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和满足。
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经历，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人真的很有限。
回想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真的很清楚，我们人是很有限的。
而主耶稣他知道我们内心一切的软弱与需要，
但是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一切的软弱和需要。
因为神在我们未见他之前，他却早已很深地认识我们了。
因为神在我们未见过他之前，他早已经认识我们。
然而耶稣对撒该说，说今夜今天我要去你家，这不仅仅是要去撒该家里面去坐坐而已。
然而耶稣同撒该讲，今天我要去你家，这个不是单单地去他家坐下这么简单，
而是他表达出来了一种高度的深切的一种的友情，一种关系。
他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很有深度的、高度的和深切的友情。
主耶稣基督接纳撒该作为一个朋友，不只是因为撒该他的学历高啊，或者是社会地位高啊，或者是积累财富很多，不是因为这些的原因。
耶稣接纳他做一个朋友，不是因为他学历高 或者社会地位高，不是这些原因，
而是耶稣他看见了，他知道撒该他生命当中 最深的那个需要，
而是耶稣看到撒该生命里头的需要。
撒该他被主无条件的去接纳的时候，他看见了他自己的罪恶。
而当撒该被主无条件接纳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罪恶。
他被主接纳，无条件接纳的时候，他承认他自己真的是得罪神，亏欠了人的。
他承认自己真的得罪了神，也都亏欠了人。
他认识主之后，他真的知道他的生命需要被完全的释放与赦罪。
他认识主后，他真的知道他生命需要耶稣基督，需要被释放和赦罪。
因此我们看到，当撒该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真正的经历到被神无条件的这种爱与接纳的时候，撒该的心他被完全的融化了。
于是我们看到，当撒该遇到耶稣，真实地经历到神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的心被彻底融化。
他那一刻，他心中不仅仅是感动而已，而是带来实实在在的悔改与更新。
在那一刻，他不单只是感动，而是带来实实在在的悔改和更新。
因此我们看到第八节，我们请姐妹为我们读第八节的经文。
第八节讲到，他站起来公开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弟兄姐妹，这正是悔改的写照。当耶稣呼召撒该下来的时候，撒该他不再遮掩，不再推诿，而是勇敢地承认他自己曾经真的是讹诈亏欠人的这个事实。他承认自己得罪神亏欠人这个事实。
这个正是悔改的写照。当耶稣呼唤撒该下来的时候，撒该就不再遮掩，不再推搪，而是勇敢地承认自己曾经是讹诈过人，亏欠人的事实。
在箴言书二十八章第十三节，清楚地让我们看到，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
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
所以经文让我们看到，悔改不仅仅是承认自己的过犯，而且我们要离弃自己的过犯。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悔改不单只是要承认的过犯，还要离弃自己的过犯。
那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悔改？
弟兄姐妹，什么叫悔改呢？
悔改在原文中的意思是改变心思，改变意念，转向另外一条路。
悔改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改变心思，改变意念，转向另一条路。
意思是说，从前我本是远离神的，我本是走在一条远离天父的这条路上，而现在我悔改了，我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
意思就是说，我本来从前是远离神的，走的是远离天父的一条路，但是现在我悔改了，我会重新回到基督的面前来。
悔改的意思是说，要使我过去那个老我、救我的思维，我要转回到天上思维的这样的高度，回到神的里面去思考神怎么样看，如今看待这个事情。
悔改就是从我以前一种老我的思维方式，回转到去天上思维的高度，回去神里面去思考神是怎样去看待这件事。
这个悔改的前提，回转的前提，就是透过我们承认自己过去是背逆神的，是远离神的人。
而回转的前提就是通过我们承认自己曾经是背逆神的，是远离神的人。
我们真的是承认过去我们是背离神，我们得罪神，我们亏欠人了。
我们承认自己是真的背离了神，是背弃了神，是得罪人了。
首先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其次真实的悔改必然带来生活的改变和行动的印证。
就是先是承认了自己的过犯，跟着下来真实的悔改就必然带来生活的改变和行动的印证。
我们看到经文说，这个撒该的悔改并没有只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说我改了我改了，然后继续的再去生活当中去压榨百姓，不是的。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撒该的悔改没有单单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说哦我改了，然后就继续去压榨百姓，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撒该他立即付出了行动，在第八节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要还给他四倍。
撒该立即付诸了悔改的行动，他说，主啊，我将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弟兄姐妹，还给人四倍啊，这是其实是一个惊人的决定。
四倍啊，弟兄姊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决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或者是民数记，按着摩西的律法规定，如果一个人他讹诈偷窃讹诈谁，最多还给对方赔偿只是两倍。
根据出埃及记和民数记，摩西的律法的规定是说，若有人偷窃或者讹诈，最多都是还赔偿两倍，或者是归还加上五分之一。
但撒该他的回应远远超过了摩西律法的要求。
但撒该的回应远远超出了律法的要求。
他愿意付出四倍的代价来弥补他过去的不义与亏欠。
他愿意花出四倍的代价来弥补过去的不义和对人的亏欠。
不仅如此，并且他很慷慨地愿意把他家中的一半家产他分给穷人。
不单止这样，撒该还慷慨地将自己家产的一半分给穷人。
弟兄姐妹，这一切一系列的这样的行动，都意味着撒该他不再把金钱当作他生命当中的保障。
撒该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意味着他不再将金钱看作是生命的保障，
而是他把对于神的这样的接纳、无条件的爱，看作他生命当中真正的依靠了。
而是他将神的接纳、神的爱，当成是他生命真正的依靠。
撒该的悔改，他用真正自己具体的行动去印证了他自己内心他真正的那个生命的转变。
撒该的悔改用具体的行动印证了他内心的转变。
他过去曾经真的是一个很贪婪、欺压、欺诈百姓的人。
他曾经真是一个很贪婪的、很欺诈百姓的人。
但如今他变成了一个慷慨、愿意施舍的人。
但是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很慷慨的、愿意施舍的人。
他过去紧紧抓住财富、视财如命的人啊，却如今他愿意甘心放下他所有。
他曾经紧紧抓住财富、视财如命，但是现在他甘心放弃他手中的所有。
弟兄姐妹，这是悔改带来真正的果效。
这个就是悔改带来的真正的果效。
不只是悔改的眼泪而已。
不仅仅是悔改的眼泪，
而是实际上面 生命完全的翻转。
而是实质生命的完全翻转。
那最后我们一起来思考看看，说为什么撒该他会有这么大悔改的表现呢？
那最后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撒该会有这么大的悔改表现呢？
弟兄姐妹，到底 是什么促使一个视财如命、无恶不作的撒该愿意当众认罪，并且愿意加倍的去偿还他的罪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弟兄姊妹，到底是什么令到撒该从一个视钱如命、无恶不作的人，愿意去当众认罪，并且愿意去加倍赎罪呢？
并不是撒该他自己的努力，而是耶稣主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与接纳。
并不是撒该自己主动的努力，而是主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我们看到经文是主耶稣基督主动地先叫出了撒该的名字，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到你的家里去。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耶稣主动先叫撒该的名字，然后跟他说撒该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
他对撒该说，救恩 要临到你的家，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先爱了我们。
他跟撒该说，救恩要临到你的家，是耶稣基督的爱先救了撒该。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慈，让一个本来心里非常刚硬的人，诈骗很多钱财的撒该，使他的心柔软了下来，融化了。
是耶稣基督的恩慈，让一个本来心里面非常之刚硬，诈骗了很多钱财的撒该，使他的心完全地柔软下来。
正如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特别讲到神是用他的恩慈在领我们悔改。
在经文，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恩慈让人带领人去悔改。
弟兄姐妹，当我们想要悔改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回转向神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真正真实的经历到天父上帝的恩慈慈爱的时候，当我们真实的经历了这个真的是宝贵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转变。
弟兄姊妹，当我们想要悔改，真实地回转去神的里面，当我们真实经历神的慈爱的时候，经历了一个这么宝贵的恩典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一定会有改变。
意思是说，我们生命真正的改变并不是靠着我们人的意志力在强撑着。
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是靠着我们人的主观意识来顶硬撑的，
也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努力来努力的去压制我们人的欲望，
亦都唔系靠住我哋人嘅努力嚟压制自己嘅欲望。
如果我们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说，我要靠着我的努力，我不要再犯了，我不要再贪了。
如果我哋只系凭住自己嘅意志力去努力咁话，我要靠住我自己，我要努力啲，我唔好再犯啦。
如果我们只是靠着我们人的意志力强撑到最后的结果，只是软弱跌倒。
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始终都会软弱跌倒。
我们或许可以靠着我们的自制力、意志力短暂的维持，但不能终久，不能长久。
或者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自制力短暂地维持，但始终无法长久。
然而当一个人真实地经历到神的恩慈与怜悯的时候，那个缠累的那个罪才会真正地失去那个吸引力。
然而当一个人真实地经历到神的恩慈和怜悯的时候，那种缠绕着我们的罪才真的会失去吸引力。
就好比说，我对以前在不认识神之前，我对一件事情沉迷到没有办法自拔，但是真的我真实地经历到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突然我对于那个兴趣就完全不再受吸引力了。
就好像以前我们某些事沉迷到不能自拔，但是当神的恩典和慈爱临到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自己就突然间对这些事失去了兴趣，他们不再深深地吸引着自己一样。
而不是说我只是因着我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我强迫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强迫自己不要再碰那些事情，而心里面呢又对于那些事情真的感兴趣，所以我的内心好痛苦好挣扎，不是这样的。
而不是说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可以强迫自己完全不去碰这些事，但是另一方面自己心里面又确实好想，还是想很有兴趣，所以内心挣扎，不是这样的。
弟兄姐妹，生命真正的翻转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了。
弟兄姐妹，生命的翻转是那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
经上说，我们要结出的果子要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
经上说，我们要结出的果子要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
那结出生命的果子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力所结出来的，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神的大能。
结出生命的果子不是靠人的意志力可以结出来的，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是神的大能。
一定是我们真实的遇见神，经历神的慈爱，真实的这种爱之后，
一定是当我们经历真实地经历到神的慈爱之后，
在基督里你会发现，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真的会被神翻转。
在基督里面，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真的会被基督翻转。
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你的生活才会改变。
你生命改变了，你的生活才会改变。
自然的去流露出结出生命的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这样的果子来了。
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和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
我们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的时候，保罗也曾经说他为了得到基督，他已经丢弃万事为粪土，为了是得到基督。
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都讲到，我为了得着基督，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是为了得着基督。
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世上一切都会失去光彩。
当我们真正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世上的一切事物都会失去光彩。
会真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实的感受到，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
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真的感受到主耶稣才是我的珍宝。
所以保罗也曾经分享到一件事，就是过去他认为对他有益的，现在他都认为他是有损的。
所以保罗也都分享到一件事，就是过去他认为对他是有益的，现在他都看作对他是有损的。
他真的知道过去他是享受在最终之乐。
他提到过去他享受的那些最终之乐时，
但是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被翻转。
但是他认识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被完全翻转了。
他的感受，他的喜好完全改变了。
他的感受，他的喜好已经完全改变。
弟兄姐妹，我们非常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之后，十字架的功效不只是除去我们的罪，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会完全改变我们这个人的。
弟兄姐妹，我们非常相信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跟随主耶稣之后，十字架的功效不单只是除去我们所犯的罪，而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会完全改变我们这个人，等我们从前最终之乐的事，
让我们从前是喜欢在最终之乐，但是转变到我们喜爱公义的事情，喜爱良善的事情，喜爱圣洁的事情，
是让我们可以从以前喜欢最终之乐，转到喜欢公义的事、良善的事、圣洁的事。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不一样的渴慕，会有不一样的追求。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会有不一样的渴慕，不一样的追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人都需要耶稣。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
今天耶稣对撒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耶稣对撒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那一刻撒该的人生被彻底翻转。
在那一刻，撒该的人生被彻底翻转。
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同样是蒙恩蒙福的。
今天你和我是同样蒙福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也在呼唤我们，他要到我们家里去。
因为耶稣基督都同样在呼唤我们，他也要到我们家里去。
无论今天我们因着圣诞节的来临，我们被朋友今天可能第一次邀请来到教会或者线上参加崇拜，
无论今天你是因为圣诞节将近被朋友邀请第一次行入教会崇拜，
又或者我们已经跟随主信主很多年了，
又或者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了。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主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或者是每一天当我们祷告亲近神读经的时候，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每一个星期日主日崇拜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或者我们每一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像撒该一样，在每一次读经祷告敬拜的时候，我们真实的渴望渴慕，像撒该一样渴望见到主耶稣基督。
我们有没有在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会好像撒该一样去渴望见到耶稣呢？
我们有没有那种渴慕、渴望，想要真实的遇见主，与主面对面，赶快的从那个树上下来？
我们有没有那种渴望、那种遇见，想快点在树上下来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的眼里，我们都是一只迷失的羊。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眼中，都是那只迷失的羊。
我们曾经都是那个主耶稣基督亲自去寻回的那一位。
我们曾经都是主耶稣基督要亲自寻回的那一位。
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不是为了别人而来，而是为了你，为了我。
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不是为了别人而来的，他是为了你，为了我。
主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而来的。
主耶稣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如果今天我们因着朋友、邻居、同事的邀请，我们今天来到了教会当中，我们就坐在那个树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
如果今天是因着你的朋友的邀请，你来到教会，即是你都是坐在那棵树上，你可以做一个决定。
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说今天我要立即马上赶紧的从那个树上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邀请。
我们可以做这个决定，今天我就要从那棵树上下来，要欢欢喜喜地接受主耶稣的邀请。
我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我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我的一生都要为他而活。
我的一生要为他而活。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下来，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他就会亲近我们。
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从棵树上下来，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他会去亲近我们。
因为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因为雅各书四章八节讲到，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
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像撒该一样，愿意立即急忙地从树上下来，迎接主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好像撒该一样，欢欢喜喜地从那棵树上下来，迎接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经历那个改变人生的相遇，
去经历那个改变人生的相遇。
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每一天在亲近神的当中，真实的与主相遇。
每一天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经历神的过程，去蒙受与神的相遇。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生都蒙福的事情。
这个我们一生最蒙福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以下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因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今天再次向我们显明你的恩典。主啊，你在耶利哥城呼召撒该进入到他的家，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真的是那一位拯救失丧的人的主。主啊，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撒该一样，有我们自己人生生命当中的软弱脆弱，有亏欠，我们有许许多多不愿意让人触碰到的地方。但是主啊，你从来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不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满有慈爱，你满有怜悯。求主你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使我们像撒该一样，愿意放下我们手中的一切的虚荣，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甘心的悔改，愿意用我们实际的生活回应你浩荡的恩典。主啊，求圣灵更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不再依靠钱财，不再依靠地位，而是单单使你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满足与喜乐，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真实的去遇见你，去经历你，因着你的同在，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与平安。我们以上同心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门。